嘿嘿，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？
哈哈，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。
青春现在起飞。
哎，小伙伴，就是你，就是现在，
啾！
欢乐啾尼尔，
欢乐啾尼尔，欢迎你，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，欢迎小伙伴来到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。现在呢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啊，网络的出现呢，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跟全世界的人来进行文化交流。像我们欢乐啾尼尔节目，你看啾尼尔就是 junior， 是英文年轻人的意思。这个呢，过去的人看啊，一定是看不懂，但是现在呢，哎，小伙伴你一看就懂了。但是你能够想象吗？在100年前、200年前、300年甚至400年前的人啊，要进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，那有多么不容易啊。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担任这中间的桥梁，那就非常的重要了。而在中国的明朝时期呢，真的就出现了一位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徐光启。哦，我们赶快敲敲门来认识他吧。
哎，你是等一下，我就快想到了。不可能啊，我一定记得的。哎呀，真抱歉，请问您哪位啊？
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？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，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。没关系，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。请问您哪位？
请问您哪位？今天呢，赞哥要在这个栏目当中为你介绍的是徐光启。他呢是明朝的科学家，同时呢也是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功臣哦。他出生于1562年，哇，那距今已经是400多年前喽。在明朝那个时候啊，科举制度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鼎盛的状态，但是呢，因为科举制度实在是太八股了，所以很多真的有学识的人呢、反而在科举考试上面并没有得到好成绩。徐光启自己就是这样子啊。虽然他对于后世华人的教育有非常显著的贡献，但是他自己科举考试呢，却常常落榜啊。在他考上秀才之后，连续5次要考举人呢、都没有过关，是一直到第6次呢，才好不容易被破格拔擢成为举人哦。不过现在回头来看啊，这样子的安排也许对于徐光启来说才是更好的。就是因为呢，徐光启一直没考上举人，他才决定呢南下到了广东。原本呢可能想要做一些小生意，做点买卖，没想到呢就遇到了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郭居敬。认识这位传教士啊，可以说是打开了徐光启的眼界哦。他发现到，哇，原来西方带来的不只是基督教的信仰真理，另外呢也看到了西方的天文、数学、武器，这些科学的进步啊，深深地吸引着徐光启。徐光启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努力的要把西方的知识带到中国来。到了徐光启38岁的时候啊，他遇到了另外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，很有名的，叫做利玛窦。小伙伴想到的传教士啊，也许是整天捧着圣经到处宣讲福音的人，当然这也是传教士的一种。但是那个年代的传教士呢，其实是非常博学的。利玛窦呢，他不只是懂得圣经的真理，他也带来了非常多来自西方，特别那个时期呢也是文艺复兴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，所以很多艺术啊、人文的知识都被带来了。利玛窦跟徐光启啊，他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啊，两个人对于知识呢都非常有渴求。于是呢，他们从基督信仰一路谈论到科学新知，再谈论到中西文化的差异。 哇，这两位好朋友他们相谈甚欢，而且他们带来的是整个中西文化非常强烈的一次交流。徐光启呢，当时主持了一个很特别的计划，叫做西书7000部翻译运动。他大量的把西方有名的著作呢翻译成中文，其中最重要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了。这部几何原本啊，大概可以说是数学界的圣经了吧，对整个欧洲的科学发展呢影响深远啊。利玛窦呢很早就跟徐光启提过了这本书，但是呢这本书当时只有拉丁文的版本，而徐光启就说啊，既然有这样的好书，只要你愿意教我，不论多么困难呢，我都会把它翻译成中文的。后来啊，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呢，由利玛窦直接口述，徐光启呢自己先翻译一遍，然后呢用笔把它记下来，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哦。要知道在几何原本里面很多的观念呢是中国原本没有的，必须要靠徐光启自己去了解去体悟，然后去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来。小伙伴你知道吗，现在你的数学课本啊几乎所有的名称呢都是徐光启的贡献哦，像是点、线、面、直线、曲线、平行线、角、直角、锐角、三角形、四边形哦，这些我们觉得再普通不过的数学名词啊，原来都是当年徐光启绞尽脑汁才翻译过来的，而且呢翻译的都非常的正确哦。这些词汇呢不只是中文世界在使用，后来呢还传到了朝鲜、日本。而我们都知道嘛，数学是科学之母，如果没有数学的这些名词先被定义下来的话，那么后面中国的科学发展呢，一定还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的。徐光启呢，对于中国近代科学的影响啊，那是功不可没的。说了好多的历史，好多徐光启如何促成中西文化交流的故事。那么小伙伴，你要不要来猜猜看，徐光启他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呢？哦，赞哥来给你几个选项哦。选项 A, Mark, 马可。选项 B, Peter, 彼得。选项 C, Paul, 保罗。诶，你觉得徐光启他的英文名字会是哪一个呢？背景小补充一下哦，徐光启获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呢他受洗，他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生命救主的时候呢，他得到了这个教名，而这个教名呢也就沿用变成他的英文名字啦。好的，你猜到了吗？答案是 C 啊，原来徐光启的英文名字啊是 Paul保罗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妙啊，因为保罗在圣经里面他也是一个到处去传福音改变世界的人，而徐光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把西方的知识文化带到中国的人，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哦。所以啊，徐光启叫做 Paul, 我觉得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哦。徐光启啊，除了翻译西方的著作之外，他自己呢，其实也有写作哦。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啊，也许会跌破你的眼镜哦，居然是关于农业的，是叫做《农政全书》，这是他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。在明朝时期的读书人啊，其实他们大多是不下田的，但是徐光启不一样，因为他自己啊就是从一个农村的世家出来的，所以啊他非常看重农业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。他说，富国必以农为本，一个强盛一个富有的国家一定是以农业作为基础的。据说呢，小时候的徐光启就非常喜欢农业，而且还要研究农业当中的科学哦。有一天一大清早啊，徐光启就跑到屋子后面的棉花田里面，一待呢就是大半天，连吃午饭都忘记了。徐光启的爸爸呢非常心急，就跑到外面找了个半天呢，最后才在棉花田里面，哎呦，发现他怎么蹲在那儿。 哎呀，这爸爸就问了，你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徐光启就说，哎呀，我在收拾棉花呢。他一边回答呢，一边就用手啊，把棉花上面那个嫩芽，刚发出来的嫩芽给掐断了。爸爸很生气啊，说，你干嘛把那个嫩芽给掐断呢？小心等会儿我把你手也打断了。哎呀，这个徐光启赶紧说，爸爸，你误会了，其实我不是要伤害这个棉花，而是呢，因为现在已经快要到立秋了，现在冒出来这些新的嫩芽啊，之后都没有办法长成棉花的，那要白耗费多少养分啊？所以如果我把这些小嫩芽给摘去的话，省下来的养分啊，就会让其他的棉花长得更大，收获呢才会更多。爸爸听了徐光启的解释，也是半信半疑，他就说，哎，你别嘴硬啊，如果到时候秋天过了收成不好，我绝对不饶你啊。结果三个多月过去了，徐光启他们家的棉花田呢，获得了大丰收啊。哎呀，这个时候爸爸才发现，原来徐光启真的是懂得这些农业科学的。听说呢，后来他还留了一小块试验的田地给徐光启做实验呢。哇，这样的爸爸真的是非常棒啊。难怪徐光启可以成为一个博学多闻，而且永远对于新知抱持着好奇心的科学家。除了呢，徐光启自己在追求科学之外，他其实也在追求信仰。因为呢，他发现，诶，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孔孟思想啊，好像提到生跟死的问题的时候，都讲得不是那么清楚啊，只说未知生，焉知死，好像存而不论，避而不谈。但是呢，透过利玛窦，还有许多耶稣会的传教士的讲论之后，徐光启明白了，原来这一切的知识，一切的智慧，都来自于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。所以后来呢，徐光启自己相信了主耶稣，而且不只是他，徐光启呢，还带着他们徐氏家族200多人呢，都成了基督徒。他的后代子孙呢，也有很多位都成了宣教士，继续传扬天国的好消息。在徐光启临终之际呢，他说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我已经准备好要去见上帝了。徐光启知道，真实的盼望，真实的未来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，所以他带着笑容迎接肉体的死亡，但也同时迎接了永远的生命。小伙伴，今天为你介绍了徐光启这一位影响中国近代科学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希望你也跟徐光启一样，不只追求科学的新知，更也要追求生命的真道哦。桥梁啊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建筑物，它可以跨越阻碍，让两边的人呢可以互相的沟通。主耶稣就是我们跟天父上帝之间的桥梁哦。圣经当中，约翰福音14章第6到第7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亲爱的小伙伴，通往上帝的道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桥梁。你去冥想，你去打坐，你去做善事，你去积功德，甚至研究科学，都没有办法通往上帝那边，只有相信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。赞哥真心期盼你可以像徐光启一样，选择那唯一而且最美好的桥梁，就是主耶稣哦。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，欢乐 Junior out。